好，大家好，我是洗衣机。就是我们上一集就是聊了金穗奖的动画短片，然后学生入围的动画短片目前讲了 Crash On， 然后今天会再讲剩下的四部，然后就是分别有河豚、水中的女孩，还有你谁跟虫戏，还有这个比较甜，大概这几部。然后这次我们就先从河豚开始。我忘了邀请一下，就是忘了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跟上次一样是浩叔。然后浩叔他就是本身自己也蛮常接就是动画短片的配乐，然后所以这次邀请他来讲这次金穗奖的动画短片。那我们先从河豚开始。然后河豚的话，他是实践的作品，然后故事的内容就是它比较像是用一个旁白的方式去描述，就是他的父母之间的离异跟父亲的空缺。动画里面就是他的最有趣的是他的这个父亲的容貌，他是用各种的媒材去就是堆叠交错，就是有用一个剪影，然后看不到他的脸孔。然后我很喜欢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就是形容他被车就是碾过，可是他父亲在旁边看，可是不知道痛。然后这就是大概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河豚整个的内容。然后浩叔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想起来，对，说到他是实践的，我自己本身也是实践，我不是没传戏啦，但我真的觉得，其实我第一眼看到觉得很像北艺的作品，其实那个风格确实比较像北艺大，还蛮惊讶竟然是实践的，还是可能是难实践的，我也不知道。那我刚刚回想这一部，我觉得我最有感的其实是他的配乐，听起来很像钢琴实录，就是好像是很像那种实体的钢琴会有的那种，有点就是有点不音不太准，很久没有调音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我自己做配乐，我也都是乐器实录居多。然后其实但原因不是因为我喜欢，只是因为我只会用乐器而已，我的电脑的软体没有摸得很熟这样。但所以我每次接配乐的时候，我也都会先跟学生讲说，其实我比较多是乐器实录这样。然后那但是因为他在这个动画里面，他一开头讲的话就已经表明他的状态，就是他说我爸爸告诉我他的女朋友生小孩了，就是马上一听就他就一这句话就已经表明了他的状态这样子，就是他是父母亲失和，然后爸爸有另外的对象。然后其实他在前面讲了比较多就是心情的东西，可是他到后面在讲他妈妈的时候，他就说他妈妈跟就是这段婚姻结束之后，他也把所有东西卖掉，然后包括他最喜欢的钢琴，然后他就说他那个弹的那个钢琴出来的那个声音是他妈妈最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还蛮喜欢那个他使用音乐的方法。
我很好奇，就是你说他的钢琴的音乐他有一点刻意不准，就是我问一个外行人的问题，像你平时你们在弹实录一些钢琴的时候，会不会我不确定会不会这实录上很容易就是音会有落差，会不会有一点偏呢？还是在电脑的声音会比较工整？我不确定你指的是他的不准是，
我觉得他有两种可能，因为其实钢琴的麦克风收音应该不太简单，就是可能用一支麦收不好，但是现在这真的是很技术上的问题，连我都不太懂，就是现在有很多做那个软体音源的，做研究专门研究钢琴的，他也会故意做那种有一点就是复古，然后可能有一点走音的那种音源，所以我不确定他是真的是找了一台就是放很久的钢琴来录，还是他也是真的是用他是用了某种特别的音源这样子。因为我自己个人本身都是我是没有用什么特别的音源，我就是用内建的钢琴这样，所以音是准的。
好，这感觉可以，我不知道，因为有些映后座谈可以特别去问导演或是问他的配乐，但是也不是说每个配乐都会出席映后啦，这普通我们在看这部片其实是不会注意到 这个钢琴配乐的，它的音源，我们普通像我这种普通人就觉得，哦，钢琴配乐就是不会有意识到说它的音色是不大一样的感觉。
应该，但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说他的第一句话，他就已经承载了很多资讯嘛。然后我觉得他，因为他在那个钢琴的声音出来之前，几乎也都是音效。然后我觉得他的钢琴的声音出来之后，然后最后他又讲到说他妈妈弹的他妈妈最喜欢的那一首歌的时候，就让他这个钢琴的音色就有点失真。然后他弹的曲子听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冷门的，就是不是很特别的音的曲调啦，但是他讲的说那是某某某首歌，然后他妈妈最喜欢的音乐，然后妈妈把钢琴卖掉了，然后觉得他这个钢琴声音的使用其实也成就是也说了好几件事情，跟他开头的话一样，就是他的资讯是蛮饱满的，
那听起来就是这个有一点点失真的是在这个环境上是蛮合理的，就是他妈妈已经有一点，就是他跟自从跟他爸爸分别之后，把这个钢琴卖掉，就有一种遗弃了某个东西，有点失真，就有一点不知道，就有一种放了太久，然后可能声音变得，用一个形容词就比较斑驳一点，这种斑驳就有种遗弃的感觉。这是我对河豚，因为我河豚音乐的部分我没有注意到那么细节，但是另外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的画面吧，它有一种刻意跳脱，就是透视的感觉啦。它的东西好像是不是走一个3D透视，它好像就是它的透视好像是有一点展开的，我很喜欢它这个。像很多蛮多动画会这样使用，我可能是比较视觉的人，我反而是比较注意在这个点上。
但我会觉得说，这其实因为我第一部看的是就是学生的动画，我第一部看的就是河豚，然后就是它的亮点，我觉得这部片的亮点，第一个是我说它的声音的使用，还有它的资讯量，因为我觉得第一句话出来之后，那种爱的破裂感就已经很明显的出现了，就是有点悲伤或是有一点忧郁的那种状态，它就已经整个就已经营造出来了，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些表现的手法，就是他好像，我觉得他很多对他爸爸的描述会让，他讲说他爸爸为他画了河豚，然后爸爸做什么，就听起来爸爸好像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然后但在里面安排的一个叫阿丹还是丹丹的角色忘了，对，眼皮很单的那个单眼皮很单的那一个人，这个他认识的这个男性朋友呢，就是跟他父亲的形象有点模糊，有点交错这样。我觉得这是这部片里我只看了一次，然后几天前看的，但是我对这部片的觉得有亮点，然后特别有记忆的地方这样。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河豚，其实乍看，比如说这部片，他在讲他父亲，然后可这部片又叫河豚，乍看之下你会想不透说，为什么要叫河豚呢？但是他就是故事就这样子一直，你就顺着这个故事一直走下去，你就会慢慢了解说，原来这个河豚是他爸爸画的一个河豚给他看，然后但是那个河豚就是在这个一张白纸的左上角。然后他就用这个河豚去隐喻说，剩下的就是他对他父亲的空白。他有些东西其实如果没有仔细想，他其实扣得非常精准。包括他一开始他说他很喜欢帮那个路边的，比如说公园的路人配
哦，
音。
配音，
对，然后你想说，说什么？他爸爸讲到一半，在讲说他喜欢帮路边的人配音，还没理出头绪，就跟着他这个旁白走。他就讲到就是一对老夫老妻。他就帮一个老夫老妻配音，然后就是说，到底他们是怎么有办法，就是牵起手就在这里生根，就是在一个他们就是刚好在一个老树下的老夫老妻。他走到这里，我才可以忽然理解说，为什么他那么唐突要帮路边的行人配音？原来就是他是有一点对于父母的一种，比如说他们在一起这种疑惑，到底是怎样？为什么他们有办法这样子一起走到最后呢？就是，就有些东西它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理解的，他会先抛开一个，你可能要想一下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到最后才会慢慢的给予一个答案。我记得他动画后面好像也有在回到那个树那一块， 我不确定这个画面有没有记得很清楚。记得原本是他是照到老夫老妻在树下，然后后来他有一个男性友人，就是阿丹，他好像也有跟阿丹有约在公园嘛。我有点这里有点模糊，可是我确定他们是有约在牛排馆。然后最有趣的是这个牛排馆，他看了这个阿丹，然后之后切的画面就是他父亲的那个，因为他父亲其实没有确切画出的他的脸庞，都是用那种杂讯式报纸的一堆，就是有点像是物件式的资讯粘在合成在他的脸上，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哎，好像处理的蛮精致的，就是穿针引线啊，有他直白的地方，也有他就是隐晦的地方。
对啊，说到这个，对，这有点跳，有点那个离题。但是因为它跟上次我们看入围的动画短片，那个法国的那个蝴蝶果酱嘛，它也是一个独白的方式。而且他们也都是有在讲自己的父亲嘛，其实还蛮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作品的质地完全不一样。然后对，然后我觉得河豚它对像你说的，它精准，就它每个东西用的精准这样子。
就是一些无理，也不能说无理头，就是你还没有理解的东西，其实它最后都会绕了一圈扣在一起。就是我从青春影展，我是在青春影展第一次看河豚，然后就是那些一堆学生的片海中，我也是其中一个，就是有注意到的，就觉得他还蛮，他用很简单又很精准又很绵密的方式去诠释这件事情。
对啊，然后是，对，
你要说什么？
没有，就是想到说上一次讲到说，我觉得学生影展还蛮多可以呈现这种。就是跟自己跟作品的距离拉到这么近的这种程度的细致啊，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你在上一集讲的时候，就是学生的魅力，就是他可以在于可以呈现，就是他当下的挣扎吧。作品也是更敢冲。然后，你有分享说你平时其实说接到这个学生的动画的配乐，就是也是会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珍贵，毕竟它是他的最当下最赤裸的一个感受。
对啊，而且其实我仔细想想，他们为什么学生为什么毕业之后就是没有办法这么真实呢？我觉得也不是说大家毕业个性就变了，而是所有东西都会变成由预算出发，然后也许在学生的时候内心很多痛苦，但是他没有压抑那个痛苦的理由，所以他东西做出来自然而然还是会呈现出他的状态，他的挣扎。可是当他毕业之后出社会的话，就是各样子的事情都会让你有理由去压抑你自己，然后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到底要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就身为一个要做创作的人，好像我觉得其实毕制的对自己的一个就是如果是学生的毕业制作的话，他对于自己大学就是学生生涯结束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很圆满的感觉，那还蛮关乎他出社会之后的自信，这样我自己觉得。就是要做完毕制，要有一种圆满的，然后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被认定的那种，至少被自己认定，对啊。
因为我自己是从大学到研究所都是做动画，我觉得做动画就是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对自己诚实吧，就是这样讲起来有点鸡汤。
因为所有的创作都是诚实啊，所有东西都是真实才会有力量的，其实。
对，因为我觉得学生最大武器就是那个对自己坦白吧。毕业以后，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以预算出发，以市场取向，然后好像变成说，你在讲你自己的事情，会不会连我自己都会有一点挣扎，说会不会有点自腻呢？就是我会不会已经过了去自我表达的这个年纪，或许，毕业以后人家会对你有什么的期待，或是说你应该要更成熟，或是更跟观众的，比如说你的影片跟观众的关系可以更圆滑，这件事情就是会比你自己学生在被要求的。我是有，其实学生的动画有两个面向啊，一个就是技术层面的展现，就是像 Crash Young 那种，一种是自我表达，就是像河豚这种的。然后 Crash Young 这种，技术的展现，它是在对于他未来，比如说在工作上的铺垫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
但我觉得他本身一定也对那个有真实的迷恋，有真实的喜爱啊，就是他可能就真的超爱那个感觉。我说技术的。
对，其实你这个讲法也不也是很真实的，就是，可能那时候他这个大学3年，他最钟爱的就是这个东西。
对啊，我们建筑系也会有技术派的狂热者，就是很喜欢 render 很美的。啊，像我就是只会手绘，哈哈，老古董。
我也是在班上就是那种动画白痴，我虽然都自称动画白痴，但是很多人说你屁呀、啊，但是真的啦，就是我们班太多技术狂人，就是我只是做的东西就是复合美材，用我仅存会的东西然后组合在一起，然后刚刚有聊到说就是对自己坦白的，也不是说，应该 crush on 是一种坦白的方式，合同也是一种坦白的方式，然后河豚是比较算是对于创伤的这个，我不知道创伤会不会有点冒昧，就是对于自己某些过去的一些累积的一些伤口的重新的梳理而转化成的一个创作，然后我们这些学生的作品中有一部也是这个倾向的，就是还蛮有，就是最近很夯的，就是已经拿过很多奖的《水中的女孩》。后来我有再去仔细查一下，它就是用水彩跟粉彩这个材质去做了一部动画。然后，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它用一个很柔顺的风格，就是它的风格其实你单看的话是不会痛的，就是你看它的画面就是温和温和的、柔柔的，你并不觉得它是一个让人感到痛的作品，就是就视觉上乍看之下，但是你真的进去看着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是会感觉到痛的，就是像是他是用了各种，他没有像河豚是用一个旁白，他就是用一种物件跟物件的去不断的去加强伤口这件事情，像是比如说一个墙壁，然后剥落了一块东西，壁癌，然后他拿补土再补上。然后补土不是都要刮吗？然后最后他再接到他的大腿的有一个伤口，一个结痂，他好像这个结痂好像随时又掉又起来，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痛的感觉。他就是用这种意象一直在反复去讲伤口这件事情。然后我最喜欢的是他的这个结痂，就是慢慢的放大，然后变成一座岛屿，而进入他的一个曾经很隐晦的讲出他过往的一些，可能跟他的爱人一个互动，跟也我抽象的感觉是，就是跟爱人的一个互动，然后跟最后分开，然后你很真诚的投入的那种感受。
我觉得对这部片我也就是说两个亮点这样子。第一个亮点也是配乐这样子，我的配乐真的是专业的。他用的那个就是他在摸那个伤口嘛，就是好像一开始是音效，然后但是那种摩擦的声音，可是他后来就连带那个弦乐那种弓压没有完全的放好，然后会弄出那种很尖锐的提琴的那种声音，然后那我真的觉得那配乐厉害，然后他是对乐器有了解的人，跟我刚刚说那个实录的感觉，就是因为通常人家配乐如果都用软体音源的话，你有可能可以做出一个，如果你不了解乐器的话，你可能会做出一个用那个软体的音色演奏，但实际上乐器用那个乐器去演奏，但是实际上那个乐器做不到，在人体上面做不到的东西这样。第一个看完河豚，第二个看这一部的时候，都觉得哦，怎么这些配乐都蛮厉害的？就是配乐说是一个亮点嘛，然后配乐这件事情，它连接它的叙事的方式，就因为像你说的，它没有旁白，它就是这些物件的转换、画面的变化，然后在讲事情。可它也是每个物件都有它要代表的意思。然后尤其是那时候一开始在画面里面飘的那个小船，就是它虽然他画的那个船小小，可是它很锐利，就是他经过他旁边，他就流血了，然后他的腿就流血，然后最后其实我觉得还蛮明显，他要表达的不是，我觉得他说不定不会称之为爱人，我觉得 他应该是有一种受骗的感受，因为他把头发掀起来的时候，然后让那艘 锐利的小船开进他的耳朵里面，好像他更近距离去听他的这个他自己过去的内在受到伤害的状态这样。然后其实你不觉得他所有东西都这么白，这么清淡，但是他把那个就是你堪称他为爱人的那个东东化成一团黑影，然后在他的耳边讲一顿不知道是什么语言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最后那个黑影就是离开了他，然后他自己一个人赤裸的躺在那边。对，我也会真的觉得他每一个东西的转换跟变换，他一定都有他很深刻，他自己给予比较深刻的意义。那个可能他一个一个讲是可以理出来的，可是我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它这个作品的架构还算单纯，就是它的画面整个东西的流动性，然后再跟配乐去搭配。但是刚刚的第一部那个河豚，它是画面跟旁白跟配乐都各自有它很互相能够呼应，然后又很就是它带有很强烈的资讯。那我觉得这个动画就是整体比较柔比较淡这样子。嗯，但是也是一个令人心疼的作品。然后我觉得最后那个女孩子就穿上红色的礼服这样，然后就是镜头就是她在她的房间里面，然后她的墙斑驳的一块，那我也真的觉得她在铲那个墙壁，然后刮上补土，那个她使用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就我说的每个东西一定都有他去那样子转换的元素的意义这样子。
你刚刚讲到那个配乐，我后来我有再去回顾去找那个映后座谈，他那个确实是配乐本人自己拉的小提琴
哦，真的对，因为他后来那个东西就是有变成各种形变，然后他就是他会用那个音效去在后面去，我觉得跟我做你的配乐有点像，就是我有用到柳琴跟中阮的地方，就是会是同一个视角的地方，然后他就是，但是我觉得那配乐应该比我专业太多了，他就是他还有一些那种主题的发展，就是后面有一些旋律的那种变化，我忘了是不是钢琴，就是他有那种形变的东西，就是还蛮厉害的。这个配乐也是一个非常不感觉出来是一个柔和的人这样。
好像之前有稍微查过一下，这个配乐好像是就是留学过，但好像也是以科班的
哦，所以他演奏能力是好的。
然后我要讲什么啊？对，红色礼服，就是我很喜欢他红色礼服，因为他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种戳伤口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有，因为他的这种他的配乐，就是对于你到底是刮到还是摩擦。这个东西让我印象很深刻，跟他的画面，包括说他那个刮刀的刮那个墙壁不是很舒服的声音，到他那个船很锐利的船，就是去割他的，有点像要去割进自己耳朵的声音。
对，然后你说红色礼服的那一幕之前，就是那个船无限的开，一直开，一直爆冲，然后就把画就是在这个画面上面切出一条线，然后最后那个线就是照到就是他从他的屁股那边拉拉链，把礼服的拉链拉起来，这样，就他的画面是这样变的，
就像他礼服拉起来，就像是一个被切开的东西，又在被缝起来，然后又而且他割不是有血嘛，就是我觉得那个礼服就好像跟那个红红的像血的东西这样子拼在一起，我可能注重的是比较在视觉上的，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意象的一直反复，包括他到最后那一块他自己补上去的那个补土其实又最后又掉下来。印象中有一次映后就是有观众问他说，这个掉下来是指伤口没好吗？我不确定是不是导演的回复，反正就印象中有另外一个解读是，这个伤口是不会说因为比如说做这部作品就会好起来，就是他有一种，我自己对这部作品的感受就是一种伤口的反复吧，你就是必须反复于把这个东西补，把这个洞补上，用补土补上，然后它可能又反反复复的会脱落，就是我觉得它这种反复脱落又像摩擦又像刮伤，在这部片贯穿的很深刻，包括它又有用配乐去加成，所以
对了，因为他对我这没有，我只是不就接你刚讲的话，就是对他说到颜色的使用，它确实它里面的东西颜色都超淡，啊，唯一强烈的东西就是那个血的红色跟礼服的红色，还有那个黑影的黑色。
就是那个骗子，就说他骗子，想艾伦有点局限，可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一个
我觉
黑
得
黑的
说
人，
爱人可能会造成导演的不舒服。
对，就骗子。好，然后我们来讲你谁好了，我不知道作品该不该一直跟创作者扣得那么近，我可以确定说。水中女孩跟河豚是在可以让人家感受到，好像是从创作者的内心很深刻的输出。然后你谁的话，我会觉得我不确定，我就会很好奇说这个学生是不是曾经上过班，然后压力很大。这个上班族，我看他应该是在酒商里面上班，就看起来，因为他就是他的报告写关于酒的，但是他明明是做酒的，就是我很喜欢他酒跟咖啡的呼应。原本这个上班族好像很精神抖擞的，他好像要去向这个老板提案什么的，然后他就灌满了咖啡，这样一直灌一直灌。当他的这个案子被老板就不是撕开嘛，把他那个他的交出的报告是一个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一个酒瓶的报告，然后他就是被老板这样子撕开，然后那个酒裂开之后，他有切到一个画面，他有一个画面就是一直很像，你可以看到一个酒桶一直滴酒。我觉得那很像他那个主角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状态，就是原本是，滴一点酒，最后就是冲到一个很不爽的高潮，那个酒就是泄洪下来这样，然后最后他就开始就是狂灌那些酒，然后最有趣的是他不是遇到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流浪汉还是谁的，就是他明明是一个做酒的人，但是他就是一种宣泄性的把这个酒这样一直喝掉，但是那个流浪汉他是有把他的酒抢过来，也他没有说不能这样喝啦，他就是，
就是在那个流浪汉喝的时候，他自己好像陷入了非常尊爵不凡的，然后在喝很高级的东西的那个情境，他把它视为珍贵。
对对，但就是我觉得他很有趣，就是在这个议题的展现，就像是。咖啡是让人家提神，所有的事情都要变得清晰，但是酒是让人家就是有一点模糊掉了。然后我觉得这两个饮品都好像是像是呼应着这个男主角的情绪吧，因为我觉得他还颇像我上班，这样应该不会得罪人吧？就是我上班，比如说我也听过说，实习生就会觉得说。刚开始刚进来，可能一个大公司，然后觉得说，好像对这个工作非常有热忱，所有的工作好像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当你投注以后，也不能说社会摧残，然后就是经过这样子的一番的，可能老板的拉锯之后，然后就是会变得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我对这个主角的状态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地方。对，那我想问浩叔，就是你自己在这部有比较特别注意或是看到什么？
我会觉得就是这部作品就是以学生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学生们的状态来讲，我觉得他好像相对比较不暴走，就是我觉得他当然也是在讲他暴走的，相对起来其实是一个还蛮守规矩的。然后其实我也一直在观察说那个他要画这个男主角的画风，其实他把他画得还蛮。就蛮保守的，他没有变成恐怖的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在这整部片里面，就是比较特别有那种怪异奇异的感觉，是他为什么一直同时间在切换，就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一个少女，然后很邋遢的一直在喝酒。一直在喝啤酒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让这个东西一直穿插在那个男主角做的事情里面，我觉得我可以猜想那个导演可能是想要说，这两个人不一样的状态，就沦落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街头。然后，但是其实但在最后一幕出来之前，我们也都不知道说他一直只没有露出脸来，只有身体局部画面的那个很狼狈的，很好像看起来很醉生梦死的那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是到最后一幕才知道，原来是个少女啊。然后当然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奇异的出现在街头，这样还就是这部片我觉得比较奇特的地方，为什么？导演会想到要用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就是，然后而且最后他也让这个角色安慰了 努力上班的那个上班族。但我觉得那个上班族的家里面，他有几幕就是在拍他的家，因为他开头应该就是那个刷牙的声音嘛，就是刷刷刷。然后他的家里面也真的就是超级破烂，就像大学生住的那种几千块房租的那种房间这样，然后也是乱乱的这样。
我会觉得说，我看完就是会有一种很粗俗的想象，就是社畜好像跟路边的好像没什么两样的感觉。
对，我觉得也许他要说的是这个，但是为什么他不是画一个偶机上，而是一个少女呢？就让这个动画变得有点奇特的点在这边。我觉得，啊，如果画的是一个跟这个男主角类似的人，然后只是比较邋遢的话，好像没有这个就没办法拥有这部作品的特别的感觉，这样。所以会如果可以问导演问题，会比较想要问说为什么会画那个一个年纪很小的女孩子这样。
我可能会觉得说，如果他画一样都是男主角，只是一个比较邋遢的他，但是也可以当作是两个人啊，然后就是一个跟男主角长得差不多一模一样，然后男主角是上班族，然后一个是在旁边酗酒这样，然后最后他们两个相遇。还有就是想到说你刚刚有提到你谁，他其实前面也是用了大量的音效，其实没有什么配乐，他是等到很后面，就是那个颓废的少女在喝酒的时候有一个尊爵不凡的音乐，
爵士乐，
对，爵士乐，然后到结尾，然后会有一种离奇的感觉，就是好像在上班的时候反而没有这么放松过，反而是在这种那么邋遢那么堕落的一个状态下，好像才得到真正的示范。哎，这时候爵士乐响起，这样男主角就在这个时候大哭，就是他那时候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就是他之前是没有表情的。
对啊，我还在思考刚刚那个问题。我说，如果他对比的那个是一个跟他很类似的人，我好像他们的相遇不会那么有亮点，就是一个小女孩，蛮有趣的，
就是会或许跟他一样的人会让人家觉得比较合情合理，但是是小女孩的话会让人家会想一下，会更想好奇说为什么导演设定的是一个小女孩。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个比较甜，就是他在讲一个阿嬷跟一个儿童的互动。这部片就很像是阿嬷有一个小世界，他就像我们普通看到的小孩子会玩自己一个人玩扮家家酒，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孩子的视角，就是有一种老人家的世界跟儿童世界有一点隔阂跟可爱的趣味，变成他是从儿童的视角在看阿嬷，他看不懂，他会觉得阿嬷在玩扮家家酒，不知道在跟谁说话。但是说不定从阿嬷的视角也会不理解说这个小朋友是在跟谁讲话，就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种让人家会想到说他们真的是活在不同的时空。就因为他奶奶会去跟蚂蚁讲话嘛，然后他有一段是要去买水果，他说啊，你有要带我去买水果吗？他说你要不要，就是类似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买水果，然后但是他其实在跟蚂蚁讲话，然后孙子以为是他阿嬷在跟他讲话，所以他就跟他去买水果，然后阿嬷就看到他，就是看到他孙子就说你哪里对来，你说我又没有邀你来买水果，你怎么跟过来，然后就是我也觉得很好玩，就会让人家有一种错位，就是阿嬷跟孙子说话的一个错位的感觉，就是阿嬷叫的竟然不是孙子，还在跟蚂蚁讲话，孙子有点没办法 get 到奶奶的对话。比如说西瓜，就是他小孩子就是很急着要吃西瓜，然后就是他说要冰的比较好吃，但是孙子好像也没什么耐性，就是这我就很喜欢看这个阿嬷跟孙子的一个拉锯。然后但是我觉得他阿嬷跟孙子的互动其实是还是有层次的，从一个完全彼此都不了解自己对方在干嘛，到最后孙子他主动打破说阿嬷你在到底在跟谁讲话、啊、然后阿嬷在说我在跟蚂蚁讲话，然后一直到西瓜这一块原本都是阿嬷自己在跟蚂蚁讲话，变成说阿嬷跟孙子一起在看蚂蚁在搬西瓜这样子，阿嬷也说这个蚂蚁很努力哦，就是要做工这样。我在这个比较甜看到了比较有趣的一些点吧，就是会让我会去留意的。
哦，那我觉得这部片它开头不是在那个小朋友说，我阿嬷很凶呢，会跟我抢遥控器，还会打我。所以你有被你阿嬷打过吗？
没
没
有。
有，就是他前面那阿嬷都在跟蚂蚁讲话的时候，就很好奇阿嬷会怎么跟孙子讲话。对，后来那个阿嬷跟孙子讲话的时候，就觉得还蛮写实的，就真的蛮像。这次阿嬷跟小孩子讲话确实就是这样，就是我现在说他对于蚂蚁讲话的时候会觉得有很多的鼓励，然后很多的那种爱的心情，可是对孙子讲话的爱的心情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就是你怎么会跟来？现在的小孩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还有你还冰不够久啦，恶鬼哦。就是他是那种比较听起来字面上感觉好像比较不友善，可是你又感觉出来那就是阿嬷对孙子的爱是这个样子。在前面在跟蚂蚁讲话的时候，反而才是好像才是我们认为就是很有亲和力的样子，但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拿了一个蛤蟆，就是橘子。原本橘子都是剥好的，一块一块，蚂蚁才搬得动。然后阿嬷就讲：“你这夹开用，就是你比较壮。”然后他橘子就要给这只蚂蚁搬，然后一放下去，蚂蚁就被压死了。就像你说的啦，也有可能就是像家人啊，平时对外面的人，就是像是这个阿嬷对蚂蚁讲话。然后对自己的人，就像那个孙子说：“你跟来干嘛？”其实他这部有分三节，我有特别做笔记。他第一
哦，
节
对，什
是
么
打结
打结
的
的眉
眉
毛？
毛，然后第二节是阿嬷的超能力，第三节是西瓜长角。
对啊，我也很喜欢那个，我很喜欢他耳朵靠近，然后那蚂蚁说伊耶卡迪，我很喜欢那个。
我记得这部片的结尾也是 Hidekati。他的结尾也是在那里，但是我忘记是他是在说什么。Hidekabi 到底是在说西瓜冰过会比较甜，还是什么？因为我知道结尾是在西瓜。那这部片就是在配乐上，你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我好像没有特别注意耶。
哦，这部比较没有注意到。
对，但是你说他后来结尾是一个歌，好像是一个有点乡土风的东西，
对。
好像。喂，但是我也觉得蛮好奇这部作品它有魅力的部分，蛮有趣的，好像它不是某个感受的极度放大，就在诸多片中，就是它这么好看，然后但是我们说不出来，就它的力量从何而来，就是好像就是它的一种有趣，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把那个孙子塑造得太可爱了，然后我觉得包括那个蚂蚁的配音，就是我也很喜欢，但是蚂蚁的配音就是一个可能是小孩子的声音，还是一个女生的声音这样子。
其实看这部片会让人家觉得说，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是要表达某种深刻的感受吧。就是就算只是这样子那么简单的一个生活细节，其实他也是有那个能力可以把它诠释得很好看。
对啊，然后尤其那个一二一二，也原来不知道阿嬷在干嘛，然后原来是蚂蚁帮他搬糖，然后后来那个小孩自己也在学他一二一二，那阿嬷说现在小孩都不知道干嘛，
他们鸡同鸭讲，就是我看你阿嬷，我才不知道你在干嘛嘞。
他应该是在学他阿嬷，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学他阿嬷，想说照做他会不会也有超能力这样，然后他照着做，他地上的玩具会不会就动起来这样。
但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活在不同的世界，这种不同世界的组合就觉得真的蛮有一种另类的趣味。看阿嬷这边一二一二，我如果我是孙子，我就是阿嬷你写的冲啥，然后阿嬷会反而过来说你才在干嘛嘞。
话说，你跟阿嬷一起住，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就是有啦，就是我们可能他彼此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我看他很奇怪，你活在你的世界上，他也说：“哎，你在干嘛
安暖。
？”怎么放在一起又特别的合理？就是好像放在这个时空不会冲突啊。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孙子跟阿嬷也是不会说真的很冲突，就是有另类的火花，就是很神奇的火花。
而且我觉得他阿嬷选的配音的声音，也就是也很好笑，是那个他是选那种不是慈祥的阿嬷的声音，是那种就是女性荷尔蒙低下，然后声音变得有点像男生的那种，就是那种像男生的阿嬷的声音。
他蛮像就是路边在卖菜的阿嬷，然后有点 man 这样子。
有点像魔法阿嬷。
如果是换其他阿嬷会是怎样？如果是水果奶奶这种阿嬷，好像就味道就不大一样。
对啊，他就没有那个对于孙子看起来好像很冰冷，讲话好像都很呛那样，就没那么凶的感觉。
不是，我觉得这种阿嬷比较好笑。
因为你跟阿嬷一起住，你才能够评论阿嬷。
但是我阿嬷还，阿嬷之前也是属于这种吧，这种阿嬷，
是啊。
以前都是，我也很凶，我也是死屁孩，我们还会吵架。
好强哦，跟阿嬷吵架。
就我小时候没礼貌，然后两个就吵架。对，好，这但是这个，因为他那时候金穗奖，就是他照顺序放完，就是你照顺序看的话，这个比较甜，下一步就是重戏。然后最有趣的就是他们都有虫虫，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甜的虫子跟虫系的虫子好像不是很一样，就是那种在感官上不是很一样。因为我在看虫系的时候，其实就是它第一个好像是那是蜻蜓还是什么的，
或是蚊子还是什么之类的，
一开头我觉得不是很舒服，就很像万花筒，然后就是一堆这样子在里面嗡那种感觉。就是我刚开始看到，就是有点怕怕的。但是这个比较甜的那个虫子，就是有一种可爱感。我们就可以直接接下去讲虫系了。就是我觉得它的虫系的，就是虫子的布局就还蛮像万花筒的。对我来说啦，就相较之下，不是有一个很明清晰的剧情去让观众去依附？它有具有它的实验性，就是它用的眉材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我想说，浩叔就是对虫系有什么比较可以说或是讨论的地方吗？
我觉得确实是画面的那个表现法很特别，就是它的质地还蛮，就还蛮叫什么，眼睛吃进冰淇淋的效果，就是它中间有一些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在对虫虫施暴，然后可是他们中间就是也有他们三个变成虫，就三个小孩子变成虫。对，我觉得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应该就是在回忆一个那个过去里面的一种感觉，他在表达一种感觉。然后我记得他有一些敲击乐的那个，也是蛮好玩的。
你说什么蛮好玩的？
他的配乐有一些那种敲击乐器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有动感这样子。
因为我这部就是我还没看第二遍，然后金穗奖的那个网络就关掉了，就是想要再看一遍，没办法再看，我就只好看他的论文。他好像就是想要借由虫，就是儿童对虫，算是施暴吧，然后来探讨就是儿童的潜在暴力，这样还蛮感觉好沉重哦。
我觉得他可能是为了写论文，所以必须找一个议题，不然他可能就只是想画啊。因为我觉得他的力气应该也是花在他很迷恋他实验的那些媒材吧。像你们做动画的，是不是看别人作品就会想说他怎么做出来的？
会啊，
就是对啊，是让你看到他的作品都有这种感觉吗？
因为每个人想展现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是比较像是展现内在的，然后有些是像 Krishan 是比较展现他的技术面，有的是一种实验性质的极致展现。我觉得我对虫系的理解是这样，我又找不到一个依据可以更深入的去聊什么的时候，我去找他的论文，就觉得哦，怎么变得那么的重这样？但是我觉得我整体在看作品偏向轻松，就是虽然刚开始那个虫不是很舒服，但是我觉得在感受上是很流畅、很舒服的，就是炫目的，就是它让你的眼睛感官上是可以喂饱的一部动画，因为它的就算是虫，它的虫的样态跟眉材使用的眉材跟形态跟风格都不一样，它就这样子组合在这样一部动画里，并不会觉得说拼凑跟违和。这是我对虫系就是比较感受比较深的，不是他想要深层叙述讲的内容，也没有像论文那么重，说要讨论儿童的潜在暴力，就是我在感受上不会这样，我反而会觉得比较像是他对于实验动画的一个掌握度跟自我挑战这样。
对，我相信一定是他为了写论文，所以我不知道我自己猜。就像我那时候看周玉玲的论文，也想说这个真的是他自己这样想他的作品吗？我觉得学生通常都嘛是把握毕制时候可以干一票自己觉得最值得干一票的事情。像我毕制的时候，我做那一堆乐器，做那些木头，然后就是我的老板就问我说："那你怎么在建筑系里面给他一个论述？" 我说我没有给他任何论述呢，我连取名都没取。大家展览的时候都是要取一个名字，然后好像要取一个让别人可以了解你的作品的一个名字。我没有，我的名字就只有日期而已，我的作品的名字就是闭展当天的日期。
像我觉得写什么论述啊的意义，就是比如说在学生时期写论述的意义，可能就是为了毕业吧。但讲起来有点那个，但是如果在毕业以后写论述的意义是拿钱，就拿辅
这个
导
你确
金。
定要放进影展里面吗？不，你确定要放进 podcast 里面吗？
没差啦，反正应该没有人要听吧。
我们的听众可能只有米笑而已。
对，我们听众可能就米笑。我们是不是讲完了
好像是耶，但我还在回想虫系里面的那个，一开始是一只蝗虫还是蚱蜢在吃蝴蝶，后来它结束是把那个蚱蜢的头砍下来，然后插在一个竹竿上，然后再把那个竹竿像是人家爬山攻顶中会插一只旗子一样，就是代表胜利的把那个蚱蜢头插在地上。
我印象最就是一些比较纵观的感受，它真的就是它的虫跟这个比较甜的虫很不一样，因为这个比较甜的虫就是跟人的互动是比较 nice 的，就是大家彼此都很 nice。但是虫系，我觉得我那时候印象比较深刻是冲突的，包括就是你在视觉感受上也不是那么的，这个虫虫也跟你不是很和善，它不会像这个比较甜。的那个蚂蚁还会用可爱的声音跟你说"叽里咔叮"，是虫系的虫不会这样，就是我觉得
但
它就
是，
是，
因为虫系里面他画的小朋友都是线条而已，可是他都把虫的眼睛画出来，他那个蚱蜢盯着这个画面看，
对，它的
但是
虫
他
很有攻击性。
应该说他里面想要着重的还是他应该就是想画虫吧，然后就是小朋友都是用线条，然后一直在变换，就是一些在变换的线条这样子。
我在想后面这两部，这个《吉雷卡丁》跟《虫系》应该都是会去走儿童影展路线吧？就是其实还蛮整个看下来蛮可以放在一块的。对，好，我们有结论吗？每次我
你
都
说
觉得
最后
收
的
尾最难。
结论呢？
从动画短片到学生动画短片。就是如果错过金穗奖的话，还有两部可以在台北电影节看到。第一个就是导引，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就是一个停格动画的作品。然后还有一部也可以河豚，如果这次金穗奖错过的话，台北电影节也会有。然后水中的女孩跟蝴蝶果酱，它已经是去年入围的作品的，所以基本上。有可能金穗奖是他的最后一站，就是这两部如果要再看到的话，然后也是祝福，就是河豚或是导演，就是未来就是可以一直让大家就是在可能不管是院线也好啊，或是串流平台也好，也可以都看到。